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15号，公元2007年4月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华尔街日报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西藏影片梦想拉萨在墨西哥首映，丹麦哥本哈根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政权，西藏四大江河被列入世界十大濒危江河名单中，中国兴建水坝至湄公河干枯，威胁居民生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华尔街日报日前刊发了美国女演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娅·法洛在上月28号撰写的社论文章。这篇题目为《种族灭绝的奥运会》的文章中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北京的口号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是“种族灭绝奥运会”。文章还表示，很多赞助商想让人们不要注意这场悲剧，这已经很坏了。同样令人失望的是斯皮尔伯格等艺术家的决定。斯皮尔伯格本月平静地访问了中国，他在为北京奥运会的仪式做准备，要给北京的形象消毒。斯皮尔伯格先生在1994年建立了大屠杀历史真相基金会，纪念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他意识到中国正在资助达尔福尔大屠杀吗？文章指出，中国正往苏丹投入数十亿美元，苏丹每年石油出口的大部分是从北京购买的。对于苏丹来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必须仰仗的国家。中国至少有能力让苏丹接受一支国际维和部队，但是中国拒绝做出行动。美国女演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娅·法洛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中呼吁全球借奥运会向中国政府施压。此外，日本、挪威和法国的政客也曾号召民众共同抵制北京奥运会。来自挪威的政府官员公开发表演说时表示，因为中国的人权政策，挪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抵制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另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指出，中国政府对世界奥运会承诺将保护民族权利，但是却没有有效履行自治法，反而利用奥运会将西藏的文化当成是中国自己的文化，并将藏羚羊选为奥运会吉祥物，同时决定在西藏珠穆朗玛峰举行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中国政府宣称绿色奥运，但是却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在西藏大力开采珍贵的矿产资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践踏人权，并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对话。该组织还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奥运承诺，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影片《梦想拉萨》在墨西哥首映，下面请听歌上的详细报道。
流亡藏人丹增索兰和他的印度夫人日图沙人制作的电影《梦想拉萨》近期由墨西哥西藏之家在墨西哥上映，这也是这部电影在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首次放映。《梦想拉萨》于3月27号晚上在容纳400人的墨西哥世界电影贸易中心放映，观看人员达到350人。电影放映之前，墨西哥西藏之家的负责人马古安多尼奥卡兰就有关这部电影的背景和西藏的现状等方面向观众做了简要介绍。墨西哥西藏之家的成员安德雷托伦斯在看完这部影片后表示，梦想拉萨是一部令人激动的电影，它不同于其他有关西藏的电影，影片如实地反映了西藏争取自由斗争的真实性。他接着指出，任何想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的人都必须要看这部电影。另外，多名观众也一致表示，拉萨梦想这部电影包含着许多令人深思的西藏历史讯息，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电影。 通过影片能够了解西藏真实的现状。据了解，梦想拉萨这部电影曾于去年九月和十月份分别在巴西日内瓦及诺日瓦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和2005年在巴西马瑙斯举行的第二届阿马祖纳斯电影节上放映过，受到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大纪元消息，昨天一号下午，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府广场举行了声援中国及各地2000万正义人士与中共协党彻底决裂的壮举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当地民众。这次活动是由退党服务中心丹麦分部等多个驻丹麦的民间团体发起，其中包括西方人、华人以及从事媒体工作的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工作者等。年近80岁的丹麦退休老人巴尔·安德森先生近年来一直为中国受破坏的人们奔走呼号。他介绍中国人权问题，揭露中共对善良人民迫害的文章，很多在丹麦各大报纸上登载。昨天在活动上，安德森向路人散发资料，介绍中国退党大潮。一位来自尼泊尔的游客讲述了他生活在中国领邦国度里，不仅非常了解中共对西藏人民的迫害，也深深地感受到中共对邻近小国的欺压与威胁。另外，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时常下令各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和职工以及各校学生不得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包括拜佛、卫丧和转经等，违者进行行政处分甚至下岗、开除等。去年12月底，在全世界最高的城市西藏首都拉萨也惊现了大量的退党标语和退党人民币，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迫害宗教界人士，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权等，呼吁更多的藏人党员面对现实积极退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四大江河被列入世界十大濒危江河名单中，下面请听戈桑的详细报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公布世界十大濒危江河名单，其中亚洲江河占了半数。基金会警告，污染、全球变暖、滥建大坝等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摧毁世界主要江河，并造成严重的水源短缺情况和淡水物种的灭绝。该报告列举了生存危机最严重的10条大河，其中包括位于西藏的四大江河，分别是长江、怒江、狮泉河和澜沧江。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一份厚达53页的报告把过度抽取水源、建造水坝和气候变化列为全球江河所面对的最广泛威胁，而生物种类的入侵和污染也会造成严重影响。其中西藏的长江流域由于工业化发展、建造水坝和转换土地用途所带来的大量沉淀物，令其成为世界最污染的河流之一。湄公河面对的最大威胁则是过度捕捞，河流干枯，威胁沿岸居民的生存。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全球淡水计划的皮托克说，各国政府担心气候变化会导致地下水流失时，他们就建造更多水坝来储水，但结果有更多从江河被抽走，进一步加剧了生态问题。此外，许多政府大力发展水力发电厂，报告把过度抽取水源、建造水坝和气候变化列为全球江河所面对的最广泛威胁，而生物种类的入侵和污染也会造成严重影响。报告强调，如果这些现象不加以遏制，这些河流中的上千种鱼类都将面临物种灭绝危机，淡水资源也将变得更加紧张。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增崔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四大江河被列为世界十大濒危江河名单中，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不顾负面影响，在这些江河上大规模兴建水坝所引起的。之前中国政府计划在西藏澜沧江上兴建13座水坝，迫于国际社会和当地人民的反对，虽然暂时停止了这一计划， 但是这一计划一直没有取消。此外，中国政府在西藏日喀则协同门县以及昌都玉龙县为主的地区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并计划将从日喀则附近的江河沿岸处进行采矿，以及计划在西藏实施调水工程。这些项目将必然会导致河流的污染、河流动物的灭绝以及河流的干枯等一系列生态危机。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随着干季的来临，中国在西藏湄公河建造了两处大水坝，使得原本水位就已经不断下降的湄公河更是遭遇到严重的水荒，许多地区的水位都降到了1公尺以下，对湄公河沿岸的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根据台湾中央社消息，全长4900公里的湄公河源自西藏，流经云南、缅甸、泰国与柬埔寨等国，最后在越南流进南海，几乎可以说是中南半岛居民的命脉，包括渔业、水运、观光等。但是中国政府在湄公河建造了两处大水坝，使其水位严重下降。原本在湄公河上坐船只要3天的行程，现在最快要花上1个月才能完成。据了解，中国于1986年在位于西藏的湄公河源头澜沧江动工兴建了8座梯形式水坝，1996年在第一座水坝曼湾水电站完工后，使湄公河下游明显受到影响，因水坝在雨季蓄水与旱季放水，导致下游雨季缺水，旱季水流量比往常多一倍，严重影响自然河水调节，并且河水混浊以及不时出现排洪，危害沿岸农业以及居民的生活，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流至泰国北部的湄公河水位于今年年初开始下降，水深不足，迫使船只搁浅无法通行，连带影响运输及经贸活动。中国的这项水坝兴建计划事前并没有同下游各国进行磋商，也没有提供任何环境影响评估给下游各国。从去年在湄公河源头西藏澜沧江完成大草山水电站之后，中国仍然继续开发澜沧江流域第3座大坝。消息指出，下月将召开湄公河三角洲会议，届时中国在湄公河源头兴建水坝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威胁沿岸居民生活的问题将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中国学者张伟国撰稿的文章，以矛盾的方法解释矛盾。
他还发现藏人有创造神话传说的天才语，把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来接受传播并深信不疑的天然倾向。他说，这是一种不同于理性思维的神话思维，是虽非藏族特有，却属于藏族最发达的思维方式。然而为了证明他对西藏的深入了解，他又自称道，在西藏时不仅仅读报纸看电影，还与大量的藏人交往。诚然，他们不会人人都对我讲知心话，但藏人天性外向、直露、坦率，尤其是与我朝夕相处的藏族上司、同事、邻居、朋友，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感情，我也可以通过他们的言外之意、表情、声调、行为加以观察与体验。他没有告诉读者的是，怎么他深入了解来的信息就不是神话思维，而他的长期生活又怎么比本身在那里生长的藏人更接近真相呢？另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是，许尽管一再指责达赖喇嘛的谎言。
以上听到的是由张伟国撰稿的文章，以矛盾的方式解释矛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